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从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看起。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在世间可以承受呈现多少。在我比较小的时候，或者是所谓基要派的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天堂的福乐、永生的美好，完全呈现在将来。我们现在活在地上，就是受苦受难，传扬福音，就这样了。这个讲法有它的道理，不过可能还有其他的道理。在这几十年，我感觉到，不管是自由派的基督教，或者是改革宗的，或者是灵恩派的，他们都很强调一件事，在不同的层次上强调，就是信仰、上帝的救恩、神的国度，在今生要呈现很多很多。就以前我们讲的，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是没有太多呈现，我们的信仰、一切的祝福将来在天上才有，天堂才有，现在不太多，除了传福音以外。那么对于灵恩派弟兄姐妹觉得现在靠着圣灵的大能，那个门可能把它关起来，本来接待同工不知道，那门在聚会的时候是要关起来。那么当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觉得圣灵在我们生活中会做奇妙工作的时候，好像信仰上帝的大能就应该在今世多显出来一点。他们所强调的信仰的显出来，多半是医病赶鬼、大能建立教会等等，这也有它的价值。那改革宗的弟兄姐妹呢，可能觉得那种比较低级一点，他们高级一点。他们的高级一点相同的也是上帝的作为在今生就会显出来相当的层次，他们说那是文化使命。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要在现在罪恶的世界上显出来，这些都有它的价值。这些虽然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争议，不过我觉得都是一种 realized eschatology， 就是末世在今生已经实现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恐怕有点错误，就是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就是上帝的国度在今生有些人会觉得呈现的太，有些人把它讲的呈现的太多了。什么叫呈现的太多了呢？就好像魔鬼的势力、邪恶的势力已经完全被打败了，现在上帝的大能已经要完全的显出来，那么以至于疾病啊、痛苦啊、不公义的社会制度啊，都应该在福音、在上帝的教会中间，被消灭。志气可嘉，我也不能说不对。我曾经讲过，成功神学不一定不对。如果成功神学的意思是上帝的应许会在今生成功的显出来，那么当然会显出来，问题是会显出多少。罗马书第八章十八到三十九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可能是整个罗马书最熟悉的，尤其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等等，没有东西能叫我们跟基督在隔绝，大概是罗马书里面我们最熟悉的经文。 而且罗马书里面比较安慰人的一些信息也多半在第八章十八节以后。不过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得胜有余，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今生显出多少，我希望给弟兄姐妹，当然第一个这希望我讲的是真理，讲的是对，但是我一定会犯错，所以求主帮助。那么另外呢，希望各位听的也对，因为如果听得不清楚的话，会觉得我太悲观了，或者是罗马书太悲观了。我们来分析看看啊。我们信耶稣的人，我问过，以前就问过，我们信耶稣的人，基督的教会，在今天，或者说从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下来以后，我们基督跟佛教徒跟无神论有什么不一样？我问过，我们的平均寿命比较长吗？我们基督徒的姐妹颜值比较高吗？我们基督徒的弟兄智商比较高吗？或者用问一个很难统计的问题，基督徒比较幸福快乐吗？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般的答案都说是啊，我们是比较漂亮，比尼姑门漂亮多了，比佛光山的那些漂亮多了，我们是比较有成就。那么当然社会学家也不是没有讨论过包括基督教跟资本主义跟现代科学的一些民主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讨论不完的。那么我自己会说一定有影响，而且一定是正面的影响。我们主耶稣的大能，他的拯救，他的圣灵临到这个罪恶的世界，呼召重生的人应当是更有主的样式，更善良，更幸福，更快乐。团体的来讲，教会和教会的文明也应当是正面的，对这个世界影响。我觉得是，但是我觉得很难把它量化，就很难做这个统计。我们不去讨论到底能不能量化直化，我要说我们从十八节看起，保罗讲我想现在的苦楚，这句话就叫人很丧气了。现在是这2000年来不断的现在，或者从亚伯以来的不断的现在。当救恩已因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拆下圣灵，我们刚刚唱的第一首诗歌最后一句话，他已成就大事功，他已经成就了。那么救恩已经成就了，可是我们放眼望去好像一点都没有一样。我们看到的战争、杀人、流血、罪恶、环境的污染，好像仍然很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好像在教会里面，罪恶的事情也不下于教会外面。那么保罗就说，现在有很多的苦楚，仍然有很多的苦楚。当然，他有说，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不足介意了。现在有多长呢？他已成就大事功。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一件事，耶稣的确成就大事功，但是这救恩的事功完全的显现出来还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应该把它量化。我们不能说哦，神的教导，神的信仰在美国显得比较多，在回教国家显得几乎没有啊！我不觉得这样讲是妥当的，但是我也懂这样的意思。我也觉得在教会历史上，在人类的历史上，有的时候圣灵的工作的确叫上帝的道显得多一些，也在社会上可能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但是我还是说我很难把它量化，那是危险的。那保罗在这里讲，我们现在仍然是苦的， 这个苦跟十七节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可能是有关系的。现在有苦，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将来很好，什么时候是将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说不足介意了。我们有什么苦啊？这个苦在第二十节讲，就是浮在虚空之下，或者说我们用创世纪开始讲，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人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就会受苦，就会死，就会浮在虚空之下。二十一节用另外一个片语来形容这种苦或者这种罪恶的刑罚，就是败坏的辖制。这一点佛教徒、基督徒、无神论人人都可以体会，甚至如果照保罗的写法，山川大河、星星月亮都能体会，整个的宇宙都能够体会我们在被败坏辖制。当你看齐柏林的东西的时候，当你看到、你呼吸到雾霾的时候，你能体会到我们正在败坏的辖制当中。那么第三个形容人犯罪，或者天使犯罪，或者整个宇宙在罪恶中，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这是第一章讲的，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所经历到的就是死亡，就是虚空，就是败坏的辖制，就是叹息。哇，这很有诗意。保罗的写法是整个的宇宙千年来、万年来就是一声长叹，中国的诗词里这一类的句子也不少，一声叹息，一声唉。那么这个虚空，浮在虚空之下，可能照物理学或者是科技来讲，我觉得很像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在衰败当中，可用的能源在逐渐减少当中，这个也是上帝，圣经讲得很清楚，罗马书这里讲得最清楚，我觉得比第五章还要更清楚，比创世纪第三章还清楚，就是这个世界一切的痛苦，对不起各位，出自我们犯罪没有错，出自魔鬼的搅扰也没有错，但是更基本的，这个世界一切的痛苦出自上帝的旨意。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因那叫他如此的。翻得不是很清楚，意思就是上帝使我们浮在虚空之下，上帝使我们被败坏辖制，上帝使我们叹息劳苦。神一定是公义的，神这样做对亚当的警告以及可能对天使的警告，都是说如果我们远离上帝，最后就会有这些虚空，这些虚空受造之物浮在这上面，不是只是人，不是只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整个宇宙都是这样。这种虚空，什么是虚空？虚空最能够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佛教徒，佛教徒教义里面 最基本的就是虚空，另外一个能讲的就是基督徒，所罗门传道书，虚空的虚空。本来这个世界在上帝的创造之下是实的，当我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一切的美好就扭曲，一切的真实就变成虚空。以赛亚书 有一个形容，人的生命离开上帝的虚空，好像梦中喝水，醒了仍然是渴的，梦中吃饭，醒了仍然是饿的，那不是真实的。 但是即使在真实的世界，我们发现更糟糕的是我们经历到了仍然是虚空的。你追求的爱情，你希望有的婚姻，你希望追到的漂亮的女孩子、贤德的妇人或者英俊的帅哥，你希望得到的很多时候得不到，这是虚空。很多时候得到了，发现得错了，还是虚空。雅各就是这样的人，雅各一生都希望得到好的东西，但当他得到好的东西，不管他用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来取得，或者用诈骗的方式来取得，都如飞而去。他首先要得到的是长子的名分，这个不能说用诈骗得到的，这是他哥哥蠢，跟他在一个公平交易里面卖出去的。我觉得雅各是在人头脑清醒的时候交易，这个没有欺骗，这只是他哥哥蠢而已。他的确是用诈骗的方式骗到了他爸爸的祝福，这是。然后他用了最诚实、最真实、动感情、动体力、动脑袋的方式得到了他的新娘子。他爱上他的小表妹，这是很好的事，一见钟情。而且他爱上她，他就跟他的舅舅商量，我希望能够得到她。舅舅说，那你为我工作7年，他们写了合同的。各位弟兄，不知道你们的结婚证书，你是不是要帮你的岳父工作7年？真是不值得啊！对不起，很值得。当他7年工作非常辛苦，天天盼望，圣经说他盼这等7年，好像等几天一样。我不要去多形容，但是各位可以想象，他7年，他对他舅舅讲的话，都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他盼望、他工作、他换取。他说，我现在要进到他那里去，很色情的一个字眼，一夜激情，不知道他说了多少话。的确真的有个新娘子抱在他的怀里，的确真的有他7年等待的兴奋。结果早上起来发现，亲爱的，我把新娘调包了，虚空。真的有爱，真的有工作，真的有个女人，但是不是他要爱的。后来他的羊也是这样，他辛辛苦苦的也用了计谋，就是也有奸诈，也有生物学上隐性显性的知识。他跟他的舅舅谈生意，各位，这都跟我们有关系。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一生，会不会虚空的？会不会辛苦了一大堆，就是拿石头扎自己的脚？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叫我们很痛苦。雅各在他工作的时候跟他的舅舅商量要得什么工价，最后也在很稀奇当中，因为他碰到的这两个人，雅各和拉班，一个是诈骗集团的头子，一个是诈骗集团的师父，就是赌王碰到千王了，两个人。雅各后来得到了，但他一生都有这样的经验，他得到的不管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或者诈骗得到的，他得到的会如飞而去。如飞而去的，上帝会带他回来，煮熟的鸭子会飞走，飞走的鸭子会带着7只烤鸭再回来。在他不能算晚年的时候，因为他后来又活了17年，但在他120几岁的时候，130岁的时候，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他有那么多的富裕、牛羊，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他的爱妻死了，他最爱的儿子死了，他的牛羊要被饥荒吞吃了，他还有一个命根子是便雅悯也走了，而且凶多吉少，他需要他们一家需要吃的东西，可是有吃的东西卖吃的东西给他们的埃及宰相不知道哪根筋错了，说我要卖东西给你们，把你的小儿子带来给我看。看起来很不合理，雅各所有东西都没有，到他130岁的时候，他所爱的儿子，他的妻子，他的所有的儿子，他的家产都要没有了，什么都要没有，都快没有的时候，当他们走的时候，去埃及的时候，雅各也觉得凶多吉少，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悲哀的度过。哇，各位，一切都没有了，一切又回来了。当约瑟派车子来接他的时候，当他的儿子们对爸爸说约瑟没有死，爸爸好消息，约瑟没有死，而且我们不会饿死了，他做了宰相，我们有一切的丰富了，我们是丑小鸭变天鹅了，我们根本是什么都没有，现在突然样样都有了。圣经上说雅各心里冰凉，不肯相信，他绝望了。后来看到了，哎呦，虚空的居然又丰丰富富了。各位，你需要有很好的心脏和血压，要不然人生真是起伏太大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当他们去到埃及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真是最幸福的人。他们可能会问，怎么全地大饥荒，我们这个族类可以到埃及住在好地方？哎呀，因为埃及的宰相是我们的叔叔，叔叔怎么会到埃及的？啊，就你爸爸和我爸把他卖去的，哎，真是不好意思。哎呀，卖得好啊！等到约瑟死了以后，埃及人开始虐待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是以色列人，怎么在这里被虐待？哎呀，当年就是饥荒的时候，因为约瑟叔叔把我们带过来的。哎呀，早知道不要来了嘛。各位，人间的起伏真的很难说，我们不必因成败论英雄。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不在上帝的手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一定同意一件事，因为你经历这样的事，就是死亡，就是衰老，就是虚空，就是所有的好东西慢慢离你而去。我讲过很多次，死亡衰老就是失去，失去好东西，从小就开始失去。康斯姆是慢慢失去他的膝盖酸痛，我是慢慢失去我的记性，变笨了。我讲到哪里了？我们失去死亡的时候，别人死亡的时候，我们失去我们的朋友，最后我们死亡，我们失去一切，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是神对亚当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死亡、罪恶以及上帝震怒所带来的这些虚空、败坏的瑕疵、人生的叹息，没有人能避免，没有人能避免。我们知道，连无神论、连佛教徒也知道，每个人都活在这样的世界。问题是，我们得救了，我们从死亡中，从上帝的震怒中得救了吗？是啊。23节保罗讲可能更悲观的话，不但如此，全世界在叹息，全世界在死亡，亚当夏娃的后裔以及整个宇宙山川大河都在叹息，都在虚空，都在被败坏瑕疵、污染瑕疵、污秽瑕疵，都在往下掉当中。我们可不是这些物质被朽坏的东西，我们是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